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九课，也是我们在主面前这个尼西米记里头整个的学习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课程。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呢，我可以用四个字，就是非常特别啊，非常特别，所以请你呢十分注意。那么这个特别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原来啊，当上一课我们讲到整个的圣城呢成就之后，那么成就之后呢，就是建民、建殿还有建城都成功了，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呢，经过了神很大的打击跟教训之后呢，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呢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么三样都建立起来了，百姓建立起来了，城墙建立起来了，圣殿也被建立起来了。你看，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是何等完全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发觉，在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当中，就是在他们自己的人当中，竟然有一个很大的罪在当中。这个罪呢，影响了整个的民族的生命，而且呢，也影响了整个神的荣耀。这个罪是什么呢？原来在他们的祭司当中，有人呢，他跟那个外邦人，就是这个从前他们不是一开头的时候就有一些的敌人要阻止他们建成的嘛，就跟那些敌人呢成为亲戚，就是接亲，有婚姻的关系啊，这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甚至于呢，把这一个成为他们敌人的一个人呢接进来住在圣殿的一个房间当中，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么当时呢，就是因为尼西米呢，他回到这个波斯国王那个王宫当中继续他的工作，那么所以他就离开了他自己的老百姓。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祭司呢就弄出这个罪恶来。那么那个祭司呢，大概呀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祭司啊，大概也是一个大祭司之类。那么可见呢，在这个属灵当中呢，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呢，我们就知道这在神的国里头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在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忽然之间我就想起了在圣经里头一直呢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叫做奸淫之罪。什么叫做奸淫之罪呢？就是在婚姻的事上不忠信。假如有两个人结婚了，忽然之间又有第三者插进这两个人的关系里头的时候呢，那么就影响了这两个人的那个干干净净的婚姻的生活。那么这个第三个人插进来的那种情形呢，我们就叫做奸淫。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都知道，在圣经当中神多次多次的提到以色列人呐、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但是你却深深的犯了一个奸淫之罪。那么到底这里头所讲的那个奸淫之罪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时候，就是说把地上的一个偶像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神之后呢，神看这一件事呢，就好像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里头第三者的插进去一样。所以神说，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光当中，在我的接受当中，你们这样做不单只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而且你们是犯了一个很大的奸淫。所以呢，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此，就是他们跟随了当地的那些人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现在呢，这一个祭司呢，把那个外邦人接到圣殿的一个房屋当中居住，这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的一件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看神的心意如何啊！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呢我们看见建城、建民、建殿这三件事都弄好的时候，竟然呢发生这样一个可怕的罪恶。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就想起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犯罪，免得撒旦趁着你们疏忽的时候就进入你们当中，要拿到他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 要十分十分注意今天我们这一个主题跟这一个学习。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恭恭敬敬地把最后的一章尼希米记呢，把它打开，就是十三章。我现在今天要念的两段的经文呢，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啊，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把那个敌人，直接是他们的敌人，接近圣殿的房屋当中居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竟然有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那么难怪呢，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清洁圣殿，而且呢把那个敌人的屋子呢重新再清洁把他赶走，那么这样呢才可以真真正正的好好的服侍神啊。我们看第一节开始，他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成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是第一段啊。第二、第四节开始，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接近，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大学习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需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啊，就是第一到第三节。这里头呢讲到有两个民族的人呢，这是与以色列人呢是绝对不可以有来往的。这两个民族的人呢就是亚扪人和摩亚人啊，摩亚人啊。那么这两下的人呢，到底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就请你看一看生命记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之后啊，民数记最后一本的摩西五经当中最后的一本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的第23章第3到第6节，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知道神怎么说啊。那么23章第3节开始，他说亚扪人或者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水和食物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啊。这里头呢啊，我们看见啊，为什么这两个民族的人他们不可以进入神的殿，也永不可 与以色列人来往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善待以色列人。当他们从旷野里头经过的时候，当他们要进入他们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记那个地方之后，他们没有拿水和食物来接待他们，而且呢不宽容以色列人经过的他们的地方一定要跟他们作战。那么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经听过一个主的仆人这样说了，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代表在这个地球上。虽然他们是一个很小的民族，虽然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是很小的一个区域，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举足轻重的在这个世界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运作。你看这一个以色列这个国土啊，就是那个迦南地啊，也就是神的应许地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北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东边是亚洲，那么就是好像地球中间的一个小点啊，在三大洲的交界的地方，所以它那个海呢也叫做地中海。那原来呢就是神把这个地球中间这么重要的一块地呢分别出来，要他的子民留在那个地方继续的生存，为他自己做见证的。所以呢这个传道人呢讲到这一点之后呢，他就很清楚的对我们这样说我也觉得他的确是神的传道人，也是神的一个仆人，他所讲的话的确带着神很大的恩典在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一定要刑罚他们，而且借着他周围的神许多的神所用的那些外族来刑罚他自己的子民，要把他们炼成精金，甚至于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神也从来没有忘记所以呢，希特拉就把犹太人杀了有600万人之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原来有神的手在里头。但是不要忘了，当那些亚述啦、叙利亚啦、巴比伦啦，或者是埃及啦，那些大的军队，那些大的国，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给他们有难处之后，神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我借着你们的手给这些我的老百姓给他们有各样的刑罚之后，你们竟然用力过度，换句话说就是我要重新罚你们，就是我使用你们去在我的子民的身上做一点点的工作，你们竟然用力过度，就是说你们越过了我的限制。所以呢，神在他们的身上是有限制，结果呢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民族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过去了。那么这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在他子民的身上，而以色列人呢直到今天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他那个结论呢就是说，善待以色列我们就看见那个国家有福，恶待以色列呢那个国家呢就没有福分而且呢会召集神很多的咒诅跟他的刑罚。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成为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个原则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跟随神的这些人，可以参考这个传道人所讲的话就是说善待以色列人的必定有好结果无论你是哪一个民哪一个族，恶待以色列人的我们看见就没有好结果这个亚扪人跟这个摩亚人就是这种恶待以色列人的民族，所以呢他们现在都没有了他们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也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众就是不可以跟他们有来往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他们咒诅以色列民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们雇了巴兰这一个人呢来咒诅以色列，结果呢巴兰开口所讲的话都变成祝福， 所以呢，我们又看见了另外的一个功课呢，就是神永远是把咒诅变成祝福的。所以假如有人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讲了一些坏话，甚至于咒诅我们啊，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呢，给我们一点难处，结果怎么样呢？神会把它变成我跟你在他面前的祝福的。愿主施恩给你，也施恩给我。那么第四个小点呢，我就在这儿呢写了五个小点啊，就是有关这个这一段经文的，就是第一，善待以色列人；第二，故巴兰咒诅他们；第三，神使咒诅呢变成祝福；第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先这样说了，在世界上我们没有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撒旦魔鬼，就是他与神为敌，所以呢，他是宇宙万物这个地球之上的那个空中的掌权者啊，他是那个与神为敌的。但是呢，在人当中呢，我们不可以有敌人啊。所以有一个姊妹，她离开了教会，不回到教会当中聚会。那么有一次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她就问我，她说：“你为什么来看我呢？”她不是责问我，乃是很亲切的说，你明明的知道我已经离开教会了，你为什么还来看我呢？我就回答，当时呢，圣灵给我一个很大的智慧，这样的回答，我说，主耶稣恨恶罪恶，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恨恶罪人。那么这个姊妹就得了很大的安慰，后来她就回到教会当中来，这也是神给我们所看见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要十分绝对的跟他一刀两断的。那么这种咒诅我们的敌人呢，神说把他一刀两断切下去，不可以让他进入我的百姓当中，不可以与他有来往。那么甚至于结婚，当然那是更不可以的一件事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好，待会儿回来我们再讲下边的经文。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
好，现在呢，我们就看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啊。他说，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接近。这个以利亚时是祭司，是他是管理神库房的，就换句话说呢，就是在圣殿当中呢，他是有权柄管理那些房间的。另外呢，这个多比亚是谁呢？这个多比亚，我请你呢翻开尼希米记第二章啊。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第十节，你就可以看见了。那么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听见我们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哦，原来这个多比亚呢是一个亚扪人，就是神说不许他们进入神的殿，进入犹太人的会中的这种人。现在呢，他竟然呢跟一个祭司呢在婚姻的事上接亲了，而这个祭司呢是管理圣殿的库房的一个人，他就把一个最好的房间里头原本呢是用来放那些素祭了、乳香了、器皿了，而且呢放那个五谷、新酒和油的那个地方，那都是用来献祭的东西，而且是用来供应利未人他们跟歌唱的那些服侍的人他们的需要的食物的地方。 哎，他竟然把那些圣的、干净的器皿跟那些食物都搬走了，把乳香也搬走了。请问乳香是何等的高贵呢？他都把它搬走了，就让那个房间呢，让这个多比亚呢可以居住在这儿。那结果呢，这一个不愿意以色列人得好处的这个敌人，这个亚扪人，他呢就直接的进入了圣城，不单只进入圣城，还进入圣殿，不单只进入圣殿，还住在圣殿的一个大房间当中，这是不可以的一件事。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这个尼希米说，我回到我的岗位上服侍这个亚达薛西王，到了过了时间满足的时候，我再回到我自己的城里头，我就发现了有这个大恶在神的殿的院内。于是乎我心里头非常的恼怒，他就把呢多比亚一切的家具呢都从那个屋子里抛出去，就吩咐人洁净了这个屋子，就是说把那些外邦人亚扪人他们所做的事，甚至于他们的气味啊，都要重新的从这个屋子里头呢洗干净。洗干净出去之后呢，再把那个屋子呢重新奉献给神，就把从前的圣殿里的器皿啦，还有那些乳香呢，那些素祭呢，又重新的搬进去啊。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让我的弟兄跟我的姊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绝对不可以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接亲，因为呢他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赞成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意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宁愿不结婚也不要结错婚，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外邦人不认识神，外邦人没有与神立约，外邦人他们不会敬拜神，也不会敬畏神。外邦人在圣经里头曾经有些时候是这样说的，是抵挡神的，换句话说就是神的敌人。那我们怎么可以与神的敌人接亲呢？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呢，有这个大恶在圣殿当中发生，那么尼希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刀两。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也应该一刀两断，让神的名字重新得到圣洁高贵的荣耀，让神的教会重新回到他应该服侍神的那个干干净净的地位。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功课，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功课呢？我觉得很特别。在这个全民全国高高兴兴荣耀主的日子当中，竟然有这样的罪恶在圣殿当中发生。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回答两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要求是如此严厉的要求，叫我们呢跟那些外邦人断绝来往呢？那我现在要讲一句话啊，我们这里头所讲的那些外邦人呢，并不是说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外邦人其实在当时来讲是神的敌人啊，是那些多比亚啦，是那个其他的人啦。荷伦人参巴拉了那些人，所以神要他们一刀两断，为什么呢？第二， 那么今天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在我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请你写信给我。下一次我们就来学习第20课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再会。